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感谢这个敬拜团队带领我们这样的美好的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叫做试探啊。我们仍然是要走在以色列的旷野当中啊，旷野42站，我们已经历经了12站啊，我们今天要来到第13站啊。在上一站里边，我们知道是到了西乃山啊，在西乃山，我们用2次的时间来分享在西乃山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今天他们终于啊毕业，走上了这一条啊这个继续往迦南路的路程。弟兄姐妹们，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见有试探啊，也有试炼啊，到底试探跟试炼有什么区别啊？试探啊，我们叫 temptation 呀，这个是引诱人犯罪或偏离神啊，透过外在环境或者内心的欲望挑动人里面的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心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最这个比较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啊，就是因为一个果子啊，这个一个果子啊，这是什么果子我们今天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果子啊，但是看见它是美的，是好的啊，心里尝起了以后又是好吃的啊，就满足了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所以引诱出里面犯罪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啊，骄傲的心态透过外在的环境啊，挑逗里面人的欲望，就会变成了一个犯罪啊，让人做了一个违背旨意的事情，导致了犯罪与神隔绝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个是那棵树出了问题啊，为什么要把那棵树立在那儿？其实那跟那棵树没有什么关系，关系的是在于说这个人他要偏离神啊，他要离弃神，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受试探本身不是犯罪，屈服于试探才是犯罪啊。所以试探本身，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受洗之后啊，他在这个约旦河受洗之后，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40天昼夜40天啊，禁食之后啊，有魔鬼来去试探他啊。所以试探本身，受试探并不一定是罪啊，但是屈服于试探就是罪了。那试炼是什么呢？试炼是说神允许或安排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经历啊，用来磨练信心、品格和属灵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就约伯也是在这个魔鬼撒旦要去试探他呀啊，要去拿去他的这个财产，拿去他的家人，拿去他的健康啊，这是一个试探。但是这也是神允许的，所以神要试炼约伯。目的在于呢，造就人增长信心和忍耐，让这个人的他的属灵的生命呢可以成长，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试炼是建设性的，是神的磨练，与罪无关啊。所以这两个试探跟试炼是完全相反的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来真正的明白啊什么是试探，如何能够在试炼当中被神来成全呢？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以下这些经文，如果可能的话，弟兄姐妹们可以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啊。今天话稍微长一些，比较多一些啊。我们首先来读民数记，哦，对不起，应该是11章1到3节。来，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发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民数记11章4到20节。他们中间闲杂人等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你们当自洁，预备每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他们肉吃，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民数记11章3节。 肉的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拉多伯罗哈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民数记十一章十四到十七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来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一同担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十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受感多患，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民数记说，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烈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喜爱之人的。好，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又是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话真是成全在我们身上，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人若离弃你的话，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主你自己赏赐你的救恩，赏赐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以色列旷野当中，要让我们看到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属天的路上，我们也如同走在旷野当中。主要你要为磨练我们，让我们知道何为试探，让我们能够在试探当中，主啊，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好不容易啊，以色列人在过了西乃山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在西乃山以色列人待了多久啊？没有算过哈。这个他们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啊，是正月十五啊，他们已经那个时间是逾越节的羊羔宰杀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上路了。对，过了三个月到了西乃山啊，在西乃山他们再次举行的时候是第二年的二月，所以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将近差不多有十一个月左右啊，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西乃山啊。西乃山不是好像说起来只是这个建了个会幕啊，以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在那里这个啊给他们律法，然后他们去拜金牛犊，又去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所以在这个一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啊，就像是一个神学院啊，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受了装备，马上要神要装备他们，纠正他们，让他们给他们带上新的路程。所以，但是明白了神的话，不代表就知道了神的心意。有了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在里边了，有了这些律法也好啊，他们会幕也在他们当中了，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了知识要加上德行，不光是我们要有知识，我们里面要能够明白知道神的话，我们更是能够在我们的德和行上要有改变。所以天天我们现在每天 弟兄姐妹们都要读圣经，对啊，都有在读，感谢赞美主。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看在打卡，我在每天都在读，按照这个程序啊一直在读。但读完了圣经就读过了吗？读过了我们还要默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话语里面啊，就像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哎呀圣经的话啊都是中国字儿，哎我这个看起来每一个字儿我都认得，几乎都认得，但是搁在一起怎么发现不明白呢？哎，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很多的时候默想，哎，我们要常常让这些话不要放过我们啊，我们不明白我们就常常的思想，但是明白了又好了吗？明白了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需要经历啊，一些话是活的啊，不仅是在2000年前3000多年神把这些话给了我们，但是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经历这些话，因为神的话是活的，经历了之后我们需要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要被活出来，能够活出这些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不仅是读了，我们就要思想，思想完了我们要经历，经历完了我们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的西乃山的功课呢，是为以色列人预备得胜的道路啊，因为他们要去进迦南，在迦南地有很多啊这些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神要把他们赶出去，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到神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给他们两西乃山给他们两样东西，一样呢我们上次回顾一下，一样就是律法啊，律法是干什么的呢？啊，以色列百姓以为说律法拿到了啊，我们就是有神了啊，神我们就去努力，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都遵行啊，他们很大口气很大啊，但是律法是干什么呢？律法是表现是神是什么样的人啊，神要的是什么，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都在罪中，所以看到我们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败坏。所以呢，看到我们的败坏之后怎么样呢？我们要去选择会幕。会幕是什么？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会幕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如何依靠神，如何去依靠神。因为神告诉我们，他跟我们啊讲到，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路是凶险的，有很多的诱惑和试探在前面。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他们不能够经过这些诱惑试探，他们仍然会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所以圣经里面啊，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不遇见试探啊，这里我觉得说我们这个翻译上啊，在我们中文的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啊，他讲到是不遇见试探，好像是说我们不要看见啊，最好我们所有的试探都不要碰到啊，其实真正按照原意呢，直接的翻译是说不要把我们带进试探的辖制当中，是不要进入那个试探，哎，我们试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马丁路德曾经有一句话啊，他做个比喻啊，他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鸟儿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呢绝不能让鸟儿在我们头上筑窝，意思是什么呢？对，鸟儿从我们头上飞过，这不是我们能够 control 的，对吧？那个神要应许这些试探在我们上面发生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啊，但是我们呢要做一件事情，不要让这个试探在我们脑子要进入到我们里面，啊，让我们到头脑上去，在我们头上去筑窝。所以我们知道说，不要进入试探，才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啊，试探都是很凶险的。啊，但是呢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我们神没有应许我们不碰到试探啊，但是他会告诉我们说会救拔我们，因为神在试探的时候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会救我们脱离那一切的试探。民数记11章，对不起刚才讲错，我这应该是11章写错了，11章1到3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烧在他们中，在中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啊。这是第13站他贝拉。首先啊，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交代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去抱怨啊，并没有记住什么原因啊，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上的不便利啊，因为后面就讲到很多以色列百姓的不便利 啊，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也常常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莫名其妙的发怒气，发怨言啊，有的时候啊，不是说只有这个生命啊浅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啊，很多已经属灵经历一段时间了也会，而且会更加会啊，有的时候我们里边的那些骄傲发作的时候，就让我们更加容易爱抱怨，你看，所以抱怨是一种试探，所以呢是撒旦在我们里面把这些难处带到人的面前，然后带到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哎呀，你看我们这些怎么这么多的难处啊？其实呢是让我抱怨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去交通，所以是不信任神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抱怨是一种试探，啊，但以往的抱怨，要知道说以色列的百姓啊，并不是第一次抱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一共有十次，圣经告诉你有十次的抱怨，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大概四次了，啊，这是第五次的抱怨，啊，最后我们以后还会来总结。但是在西乃山之前，这个神呀，就像一个慈母一样，立约之前像一个慈母，他开解、安慰、帮助、扶持，对不对？以色列百姓说：“哇，追兵已经上来，我们受不了了。”那个云柱火柱在后面就把它隔开，啊，到了红海之前我们过不去了，我们要死了。摩西伸手一伸啊，掌那个海水就分开，啊，到了那个马拉水苦了，就跟摩西说去放一棵树在里边，水就变甜了，对吧？没有吃的了，有马拿；没有水了，七打磐石出水。所以神从来没有去怪罪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之前。但是到了西乃山之后，当以色列的百姓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必都遵行啊，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靠肉体来遵行。在这个之后是什么样呢？好像神变了一个样子，立约之后的成了一个严父啊，非常严格的一个父亲，训回，凡是训回、约束、管教和惩罚。啊，我们刚才也看到说，大家就是有火烧到这灵里，这是一个带着恩典的警告啊，这是一个带着恩典的警告，并没有烧灭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啊，但是他们当中呢，是石火烧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营的里面是什么呢？是会幕，中心是会幕，挨着会幕的啊，都是亲近神。你看，越往外的去边缘的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叫做边界的基督徒，啊，我们有的时候对于神，我们忽远忽近，可以啊时有时无，啊可以可有可无，啊，所以好像觉得说我们无所谓。啊，这个我们生活也要，世界也抓，这个神也抓，我们活在营的边界，往往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受到属灵的攻击啊，所以火会烧到营的边界。我们里面的一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呢造成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里面的一种老我啊，老我不是一下子可以对付得了的，所以呢圣灵的火来提醒我们、管教我们啊、帮助我们啊，并不是毁灭我们，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他所喜悦的应该是什么样。十一章第四节讲到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啊，这个肉体是相当的可怕的，肉体的贪欲是相当的可怕，肉体的享受，当肉体的享受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唯一的指望和追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在不了解的时候，当然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为了肉体的需要，我们啊相信了，信神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确有一些难处，啊，所以呢，神并不是说在这个啊这个时候就说啊一概的啊都击杀，啊，其实说给我们装备，当我们装备起来之后，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肉体里面有一种东西非常的可怕，就是贪婪。所以为了肉体的不舒适可以不择手段，我们都知道以扫跟这个雅各的故事啊，以扫就为了他怕打猎回来口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要一碗红豆汤喝，看着雅各有啥，那雅各跟他讲说，那咱就换拿长子的名分来换啊，他就为了肉体的舒适，哎呀，那个长子名分有何妨呢，无所谓了，所以为了一碗红豆汤啊，就丢掉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当我们为了肉体的软弱的时候不择手段的时候，我们丢去了那份祝福。所以贪婪把人带入了一个地狱的深渊 啊，当然要知道说贪婪是一个很大的罪，在神眼中，所以我们十诫当中也是不要贪恋别人家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也仍然这样的心还在我们里面啊。有一个人做了个比喻，说这个贪婪就好像一个口渴的人掉在了海水当中，掉在海里，他就大口大口的喝水，他以为那就是水可以解渴了，但是要知道说这个水你越喝越渴，因为它会把你的盐分，会把你体内的那些水分带出去，所以你越喝越渴啊。就是好像一个贪婪的人，你以为你会得了一个短暂的舒适，但是让你进入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深渊。所以大起贪欲的心，神说他们大起贪欲的心，什么人呢？这个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啊，这个闲，因为以色列百姓出发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不都是以色列人啊，是他们的家中的一些啊，包括有一些仆人啊，愿意跟他们一起出来的。但是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神，所以混杂在他们当中的那些外邦人，当那些诱惑试探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啊，借着这些闲杂人把诱惑试探带到家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会造成家中很多的一些混乱，啊，曾经我们带过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里边呢，那个都是可以自己做饭啊，我们的爱宴是自己做饭的，啊，开始时候弟兄姐妹很热情，啊，我们都把这个尽量可能的啊，把那个饭菜做得可口啊，大家觉得好吃啊，但是后来发现有点变味了。不是说那个菜变味了，是服侍的那个味道有点变了，啊，大家就发现说，谁相比，哎，他做的菜好吃，那天我又要多吃两口，啊，那天说，哦，他做菜好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拿的料好啊，他拿的东西好，我们就要多买，我们要买，哎，反正是这个教会出钱，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吃的，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做得好，哎，慢慢的，你看这个服侍里面掺杂了这些肉体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啊，贪婪在里面的时候，肉体在里面的时候，这个服饰慢慢就会变了味道。啊，当把这个世界的好处摆在神人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闲杂人等啊，他们常常就会想着说：“哎呀，还是埃及那时候好啊！哎呀，我们不应该跟你们一起出来呀、啊！”所以弄得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也是啊。哎呀，你看我还会想起当年在以色列，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哦、我们什么都有吃，有鱼吃，有什么都有啊，有黄瓜，哎，居然他们喜欢吃黄瓜，哎，又回想那个世界的好处，啊，所以在神的儿女面前，就把这些世界的东西啊，这个放在第一位，肉体的东西放在第一位，让神的儿女嫌弃神的所预给他们预备的。啊，他们会说什么？我们厌烦这淡薄的食物。神知道他们饥饿，200多万人给他们每天供应玛拿，他们厌弃这食物，他们认为这是淡薄的，没有味道的。所以当信心不再单纯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是因着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是当我们的信心里面掺杂了很多这些个人的这些肉体的东西的时候，已经不再纯净，所以信心中混进了肉体的私欲，啊，有人比喻说这个好像一个香膏里面，啊，这个是传道书第10章第1节讲的，就像一个香膏，浓郁的香膏，高级的香膏，在香膏当中掉进了一粒苍蝇，这个苍蝇的腐烂发出的味道混杂在这个香膏当中，这个香膏就不再那么香，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贪婪的欲望。那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呢？你们当自洁，预备每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有人说出问题出在那个肉上面，啊，他们不该吃肉啊，这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啊，我们为了能够这个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不吃肉了，啊，我们是不是肉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因为啊，因为那个神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要吃肉而发怒，反倒跟他们讲说，你们当自洁，哎，你们去自洁，预备明天吃肉， 要给他们肉，他们要呼求想要吃肉的时候，神也给他们预备着肉，而且预备的时候呢，200多万人其实呢也预备得很充足啊。其实你看到后面说可以预备他们一个月的肉呢，啊，可以预备他们一个月，是相当丰裕的、丰富的啊。但神的发怒是因为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们厌弃了神啊，因为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他们并不是对着那个肉去的，他们对着肉体，因着肉体的要舒服，他们厌弃神啊。所以不要用恩典满足肉体的需要啊。什么是恩典？他们离开埃及，他们离开埃及，神就把他们离开那个那个罪恶的地方，那个世界啊，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在以色列的旷野，他每次有所有的需要，神都应允他们，给了他们啊，这些有丰富的恩典的供应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们用贪婪使恩典被浪费。当他们用贪婪满足他们肉体的时候，肉体就越发的贪婪啊。所以你看到说他们这种贪婪的心，他们想要的更多，他们想吃的更好，他们甚至每一天的时候就怎么样呢，要从早到晚他们都去捕捉啊，吃不完也要拿出来，拿在那里啊，留在手中啊，然后就留在手里边的时候，等到直到这个肉都腐烂了啊。所以他们要他们的那种贪婪的心啊，让他们把这个恩典的东西给浪费掉了啊。他们救生命的流露呢，竟看到世界，把世界的那些蒜葱啊，剩余神给他们一切的这些丰富的需要啊。他们会一想说啊，在埃及我们有鱼吃，有黄瓜，不仅这些，还有葱和蒜啊，把这些东西都胜过神的供应，轻看神的救恩。他们说我们不愿意往前再走了，所以我们最好另立一个人带我们可以回埃及。他们轻看神的恩典，他们不认为离开埃及是一个恩典。这样的恩典让他们带来了惩罚啊，让他们这个欲望带出他们里面的这种厌恶啊。这种厌恶是什么呢？就让他要吃一整个的月的这个肉，甚至肉要从他们鼻孔里出来，让他们最后对这个肉都已经会厌恶掉啊。这个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描写啊，非常形象的一个描写啊。所以这些世界的东西，这个肉欲的东西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要最后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厌恶。肉在他们牙齿尚未嚼烂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啊，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人的心。所以不光是肉要从嘴里出来，更加是什么呢？要让他这个有人要被击杀啊。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塔哈瓦，贪欲之人的坟墓。要知道经历试探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摸底考试啊。每一个人啊，我们都要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其实我们每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这个试探。有时早上起来了，哎呀，好困难，到周末了，好不容易这个一个星期下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哎呦，有聚会了啊，我们要去10点钟，我们要去敬拜神啊，好像很难很难。所以这也是个试探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试探在我们当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有的时候可能跟儿女之间，跟夫妻之间啊，有些时候可能一点点的啊，这些不和谐就要引起争吵，引起这些啊彼此的这些谩骂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这个试探啊。所以在我们属灵上，我们神并没有这个允许我们这个不经历这个试探。所以魔鬼撒旦啊，这个在旷野来引诱这个基督的时候啊，来去试探基督的时候，也是包括在这个这个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第一个试探都是从肉体，都是从肉体出来的，都是从吃上面开始的。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这个啊西乃山，第一个试探就是肉体上。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人的心，所以这个贪欲如果不被埋葬的话，啊，他们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再往前行。贪欲最终是不能够，是最终不是满足，而是死亡。神用最重的灾殃来击杀他们，最重的灾殃啊！因为只是因为吃肉，最重的灾殃来击杀。欲望不能够被对付的话，最终会成为人的坟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付这个贪婪的欲望，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影响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专心的能够跟随神。所以要神要告诉我们是，就将世界看为粪土。如果我们仍然我们的心还在世界的时候，这种贪欲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行。这个贪欲在我们里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里面内心的，很多的时候不容易被我们发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啊，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一点点被发作的，会被挑旺的时候，一点点的起来，它就会慢慢成为一个罪啊。如果这个罪本身在我们已经慢慢长大的时候，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对不对？我们看到说最后被神要击杀的这些人，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就是死，只有死的这条路。如何胜过他？主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用的是《生命记》的一句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不单靠食物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了神，我们就可以不用吃了啊，我们还是要吃饭。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不单靠食物。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虽然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啊，但是他们却失去了生命。所以他们的死并非因这个肉，乃是因为他们的贪婪。这是刚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下面又有另外的一个试探啊。民数记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杀了我，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啊。这个是这个摩西啊，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摩西自己感觉到不堪重负了啊，已经不堪重负了。所以当时为什么一个服侍神的人啊，他们会感觉到人里面有苦啊，有累，有这种疲乏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啊。因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说，当人要出头的时候必会失败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苦情啊，所以呢需要来到神面前，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我们当然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会有苦，都会有累啊，但是当有苦有累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人面前这样的一个发作，而是来到主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啊。所以认识，我们要在神面前认识人的有限啊。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啊，你看到他讲到重任加在我身上，然后靠着人的力量呢，我们这个责任实在太重了，而且呢个人做领袖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心意，我担当不起了啊。所以摩西在神眼前去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在服侍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我们每一个这个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啊。领袖是每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每一个教会当中的领袖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每一个在软弱当中的人都需要对付我们里面那种权力的欲望和骄傲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力欲望，什么都要去抓，什么都要去管，然后管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去骄傲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失败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担当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所以今天一个神的领袖，他有没有能够真正活在神面前，是需要什么呢？勇于坦诚自己的软弱，勇于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勇于愿意承认自己有过的失败，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能够有所改进，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我们最怕的就是在领袖当中，我们没有人回顾一望，当我有软弱的时候回顾一看，哎呀，周边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说得上话，我可以一起能够来同行的啊，这是一个失败。所以属灵的生命需要的是在管教当中来成长，每一个困难来临的时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契机啊，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我们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能够让神来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行，怎么样来去往前走啊。神使用人的给人的恩赐，可以使用给人的恩赐呢来拆毁我们的自我啊。这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曾经讲过的这个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每一个啊这个属灵的同工啊，不光是领袖，我们都要彼此能够来提醒，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服侍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我们看到领袖成长是有一段路程的啊，怎么样是这段路程呢？你看最开始说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节说，耶和华招聚摩西上山，招聚摩西是几个人？就他一个人，一个人，你一个人上来。后来呢，到二十四节的时候说，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啊，你要有帮手了，啊，亚伦你们一同上来。后来呢，这个也讲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所以属灵是需要同伴的啊，属灵的这条路是需要同伴的。啊，是一步一步啊，神招聚了你，也是要让众人跟你一起，我们要属灵要一起前行啊。曾经我们在这个讨论过，到底什么样啊？我们这个做属灵领袖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做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这个做事情，人多力量大；做领导，最好是一个人啊，因为我说了算，不要人，别人，要不然的话。人多了嘴杂，对不对啊？人越多嘴越杂，然后你好像事情办不下去了。但是在神的家中怎么管理呢？你一个人是一份福气，十个人是十份福气。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十个人就有十份的福气，一起能够来属灵，一起来前行啊。所以属灵的跟属世的是不同的，团体的搭配在管理神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说需要这个一起来到我面前，哎，不是说摩西你一个人说你回去转达啊，这个亚伦和其他七十人就好了，对不对？是你们所有的人要一起来到我的面前，不光要一起哦，而且要一同站立，啊，要一同的站立和你们啊，然后呢，要把所有的这个神的灵啊，原来是给摩西的人分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分赐所有的灵，每一个人同感一灵。要同感一灵，啊，不是给摩西一个人啊，然后这个你们别的人啊，就是给你们再给其他的，没有，是同一个灵，在同一个人。另外呢，要同当，你们要同当，免得你独自担当，是所有的人我们共同担当。所以属灵的家中需要的是所一起，啊，需要的是一个团体的一个侍奉，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啊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所以七十个长老啊，神招聚七十个长老要到他的面前，到会幕面前的时候啊，有两个长老缺席了啊，这两个长老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啊。所以呢，但是神仍然去感动他们，他们就能够说预言啊。这个感动他们，这个不是人所能够禁止的，是吧？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呢跑到摩西面前，他好像很能够要替摩西出头啊，要去神出头啊。你看这两个人啊，神明明叫他们去啊，他们不去啊，他们就没讲什么原因啊，所以为摩西打抱不平啊。这个人他们不应该能够去讲话，所以而且去说预言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去打抱不平。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啊，这是一个成熟的啊一个基督徒的做法。如果是一个缺少生命的人啊，如果摩西是个缺少生命的人，首先他会说，哎，他没有听从我话，我已经把神的话叫我传达给你们了，对不对？你没有听我的话，没有随众人一起上山，对吧？而且呢，本来这个说预言的这个职责好像神是给我的啊，你看我可以在百姓面前我一个人，你看能够替神来讲话啊。但是呢，他没有质疑这两个人的预言啊，这是一个成熟生命的属灵成熟生命的人他的做法。所以真正一个领袖呢，他是要有胸襟的啊，他是有胸襟有度量的啊，所以他看重神的主权，他说这是神给他的啊，不是我们人所能够这个去阻止的啊。而且这是一个恩典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神给摩西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一个胸襟有身量，这是一个恩典。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人，我们都要应该有这样一个恩典啊。今天可能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有那样的恩赐，当别人也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说，哎呀，给他拆台，哎呀，这个你看我以前做得好好的，你看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希望下一个人没有做得好，你说哎呦，你看像一个主席，哎，他做得好，你看你不行，是不是？这个是没有胸襟，没有长。我们希望的是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共同，就是说唯愿耶和华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哈、啊、都赐给他们啊，都能够赐给他们。所以这要知道说这是一个胸襟，一个度量，听凭主的意思。所以摩西说什么？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都能够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真正一个属灵的人应该做的。就是下面另外有一个故事了，讲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是一种嫉妒，对不对？这是一种嫉妒。所以你看这个他们想挑这个摩西的刺，他挑摩西说他娶了古实的女子。我们因为圣经没有交代这个希伯拉什么时候死的哈，但是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古实女子就是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非洲人啊，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啊，他娶了一个外邦人啊，然后说哦，他犯错了，终于抓到他犯错误了啊。他说他不是说这件事情哈、啊，他说的是什么？因为耶和华跟摩西说话啊，这个摩西说耶和华跟我说的，传达这个神的话啊，他说哎。不也跟我们说话吗？我也可以去讲啊，我也要去这个什么，也要去出头，啊，所以他是一种嫉妒的心态。米利暗是谁？啊，亚伦我们都知道，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啊，是他的姐姐。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人过红海的时候啊，当他们过了红海，把一切的追兵都被击杀的时候，米利暗在那儿大唱诗歌，啊，他是一个这个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很看起来很属灵的人，啊，但是不是每一个属灵的人我们都不会犯错误啊，他也起了一个嫉妒的心啊，所以他们对于神给摩西的这个权柄心有不服啊，心有不服。抓到的这个把柄是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认识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嫉妒，一个叫做骄傲。我们都知道神很不喜悦骄傲，但是呢好像我们对于嫉妒我们觉得啊比较轻，可有可无，没关系啊，不是一个大的事情。那嫉妒跟骄傲到底有什么样的这关系呢？嫉妒就是因为羡慕别人东西、地位、能力而产生的一种仇恨。哎，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这个该隐啊，因为这个嫉妒去杀了亚伯，啊，去杀了亚伯，啊，他是羡慕亚伯的这个献祭被神悦纳，他对于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他心怀不满，他这个不满而到一个程度产生了杀人的欲望，最后杀了亚伯。啊，所以这个嫉妒是会杀人的。哎，这个嫉妒呢，会让人住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失去了喜乐。啊，嫉妒你总是看到别人的好，哦，他怎么这么好？哎呀，他们家里怎么这样子？哎呀，这个你好像一直天天眼睛盯着别人，啊，你就生活他们家。哎呀，他的这个太太多好，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多好啊，都有出息，都是邻家的孩子哈，都是这样看着别人家的。哎呀，所以都是别人生活在别人的这个里面，所以自己里面就整天就失去了喜乐。那骄傲是什么呢？骄傲是高举自己啊，高举自己，让把别人看低，把荣耀归于自己。所以呢，骄傲呢不是觉得自己很大，而是不知道自己本来很小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是多么渺小，我们总是要把自己显得我很大。所以是越是这个不行的人哈，他越骄傲，因为他总怕人家看低他。所以嫉妒常常源于骄傲，骄傲又会加剧嫉妒。所以嫉妒跟骄傲，有人说他们像个孪生的这个孪生姐妹啊，不是讲姐妹，讲姐妹不好，讲弟兄啊，孪生的兄弟，啊，这个不好的讲姐妹，你说这样这不行的，这孪生兄弟啊，这是孪生兄弟。所以你看他这个，当人啊得到了这个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嫉妒；得到了以后呢，骄傲啊。所以他是这个是拴在一起的。所以呢，嫉妒常常源于骄傲，啊，这个因为他想这个骄傲的时候骄傲不起来，看见别人好，哎呦就嫉妒，嫉妒到最后一程度，最好是他不存在了，啊，他没有了，他的东西都归我了，哎，我就可以骄傲了， 啊，源于这个骄傲。骄傲呢又会加剧了嫉妒，因为你骄傲就见不得别人好，所以你就见不得别人好的时候就加剧了嫉妒。这嫉妒与骄傲的后果就是这个与神隔绝，啊，它的后果就是最后你跟神没有办法再与神交通，对不对？其实他们这个亚伦跟这个米利暗啊，他们要想求的话可以去求，对不对？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可以羡慕先知的讲道，对不对？我们应该去羡慕。那你这个问题来了，羡慕跟嫉妒的区别是什么？啊，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去羡慕别人呢？所以我们知道羡慕与嫉妒的分别啊。所以呢，米利暗呢应该是一个羡慕的心，但他就不应该是去嫉妒。羡慕是想也想拥有，别人看见别人好，我也想有啊，羡慕别人好。但是嫉妒呢，是我好了，他不要好啊，他最好不行啊，他最好是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我最好还是我自己的独霸，所以就可以骄傲了嘛。因为嫉妒它的目的是为了骄傲，所以羡慕是对神引导的一个渴慕。哎，圣经里讲到，哥林多前书12:31讲，你们要切莫那更大的恩赐，你们要切莫那更大的恩赐。别人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更大的恩赐，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要切慕，我们需要去羡慕啊，我们需要去切慕渴慕这样的一个恩赐啊。但是我们不能看见别人有了，我们去嫉妒。所以嫉妒是不能容忍别人被祝福，当别人拥有而不安啊，而去否定别人、贬低别人、不愿别人被肯定，也要高抬自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有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职权去贬低别人，目的是为什么？抬高自己嘛啊，这就是一种嫉妒的心态，就是一种犯罪的心态啊。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如何看待羡慕与嫉妒的区别呢？羡慕是把目光带到神面前啊，因为羡慕神的恩赐啊。嫉妒是把目光锁定在人的面前。羡慕是承认主的神的主权啊，神把愿意把他的恩赐给谁就给谁。嫉妒是抵挡神的拣选啊。羡慕是相信神的分配，给谁多给谁少啊。嫉妒是认为神不公平的啊，为什么给他多给我少？哎，那羡慕是把人引向谦卑，你越羡慕你越想得到，越想知道，越想愿意跟随神啊。嫉妒呢是把人引到悖逆，羡慕呢是对神的渴慕，嫉妒呢是扭曲的攀比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何区别羡慕与嫉妒呢？就是当人啊为了要攀比成为他的目的的时候，就是嫉妒啊。当我们愿意说为了神的家中的好，我们祷告愿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起来服侍主，在各种各样的方面啊，能够讲道，能够去这个各样的服侍，能够管理教会啊，我们这个就是羡慕。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去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呐，求你医治他。”于是米利暗关锁，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嫉妒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嫉妒带来的后果，你看，我们就是从长这个米利暗长大麻风这件事情，啊，神呢没有击杀米利暗，给他得了一种病叫大麻风。大麻风这种病是在当时是有传染的，是很可怕的。要知道其实嫉妒也是传染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如果不去治的话，如果不把它隔离的话啊，这个事情会蔓延啊。所以呢，当别人的祝福成功成为自己的痛苦的折磨啊，你看米利暗得了长了大麻风，他并没有说能够拿去这个摩西的任何的这个恩赐，但是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他的自己的心呢也对神来封闭了，失去了祷告的能力啊，他并没有办法去带到神面前真正去祷告，求神去这个能给他的眼睛被自己所蒙蔽。所以嫉妒不是因为别人得的太多，而是忘记了神已经给的啊，神其实已经给他该得当得的那一份，而他总是看着别人的好，想去得到别人啊，要贬低别人。所以管教当中也是有恩典的，神的管教里面是有恩典的，没有击杀他啊。神但是呢，神说不允许带病前行啊。神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神的这个会幕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啊。当以色列百姓有罪的时候，会幕从上面挪开，但是你们知道说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会幕一挪开，百姓应该起步前行了，但是呢，并没有啊。 啊，他们要先对付罪，因为罪不先解决的话，百姓不能够往前走呀。而且要把米利暗关锁在七天，这个罪一定要被隔离啊，要隔离，不要让它蔓延啊。但是神的审判呢是有度量的，只有七天啊，只有七天。管教呢不是一个抗拒啊，是为恢复这个预备道路啊。神一直是喜悦这个神的每一个百姓啊能够认罪悔改，所以当每个人看到自己的软弱能够愿意悔改的时候啊，当他们被关锁在外面七天啊，能够给他恢复的时候，神听了这个摩西的祷告啊，也让恢复了这个米利暗，让他重新能够振作起来，回到营中七天啊，只有七天就可以回到营外营里啊。而且这个时候是全营的人，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200多万人，因为他一个人，因为这个罪没有被对付的时候，要在全营的人一起来等候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历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每一个试探啊，如果从魔鬼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试探，他要引诱人的失败，但是神允许这个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可以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试炼啊，试验。所以撒旦在旷野的路上，我们刚才看一下都有哪几个呢？无故的乱发怨言的试探，吃鹌鹑在肉体上的试探啊，在一个设立属灵领袖上的试探，还有米利暗在嫉妒上的试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试探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啊发生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前行呢？必须在试探上不跌倒，不跌倒啊，就可以经过了这个试验啊，或者叫试炼啊。所以忍受试炼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在所有的这些试探当中，你能够经历，你能够忍受，你能够不跌倒啊，你就可以经过这个试验。所以有福啊，是有福的人，有福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啊，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怎么样了，而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考验啊，不是说神把这些事情拿开了就好了，而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学到了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能够明白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将来我们再有了，我们不跌倒了，就是经过了考验。忍受不是退后，乃是对待试探我们的这个啊做法是什么呢？不去逃避啊，不是试探来了我们赶快躲，不是躲，我们面对这个试探，勇于面对啊。所以神这个碰到苦难的时候也是一种试探，在这种试探来临，我们不是躲啊，我们不是先求神把它挪开，而是我们先要学习在上面我们所要经历的功课，不逃避不妥协，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跌倒，我们也不离弃神啊。有人讲说这个试探实际上就像什么，就像它是一个战场，不是一个结果啊，是什么战在战场上你可以有选择，虽然对方的兵力强大，你可以有选择，你是妥协，你是投降啊，你是加入对方呢，你还是说我坚持忍耐，我靠着主我们能够以少胜多，能够得胜呢？哎，忍受试探不是靠人自己的毅力和意志，乃是靠神的与神的关系啊。摩西为什么在这个属灵领袖的这个试探上面，他虽然很软弱，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但他能够胜过。当这个约书亚说：“哎呀，那两个人啊，长老他们没去，他们也去这什么想去嫉妒他们啊。”摩西就能够来出面指责他们，唯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蒙神的圣灵的祝福，对吧？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胸怀，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遇到试探的时候，能不能够胜过，不是在乎于我们有多少的忍耐力，乃是在乎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啊。生命的冠冕要赐给那些因爱神在试探当中忠心持守的人啊。所以有人说呢，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蚌壳，我们一个蚌啊，这个蚌里边掉了一粒沙子在里面，这粒沙子就是一个试探啊。我们对待这个试探，我们没有办法弄出去，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没办法出去，怎么样分泌一种这个珍珠液，珍珠液就包裹它，一层一层的包裹它，磨在里面，虽然不舒服，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受，但是到一个程度，这个珍珠璀璨的珍珠生成的时候，我们这个蚌壳已经因为这个珍珠 我们可以有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价值增加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神要让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功课啊，我们不用逃避啊，我们在忍在试探当中，我们能够持守神，我们能够坚定的能够站在神一边，我们就可以得必得生命的冠冕。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你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实在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试探啊，但主你并没有让我们逃避这些，你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他们啊，能够在试探和诱惑当中我们能够忍耐，能够祷告，能够建立与你更亲密的关系，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啊，能够来成全完备我们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合你的心意，被你成全完备啊，能够啊和这个在属灵的路上，主啊你能够带领我们前行，我们把我们自己无依无靠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要这些话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可以活出你自己话语的真理。我们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